我们今天要一起来查考彼得后书第三章，这是我们彼得前后书系列的最后一讲。彼得后书的第一章的结尾警戒我们不可以用思义解经，因为整本圣经都是圣灵感动人写下的。上帝的话语不容许我们加添、删减、扭曲、断章取义。到了第二章，彼得就驳斥了异端以及假教师。现在来到第三章，彼得在一到二节说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我现在写信给你们的是第二封信，这两封信都是提醒你们，激发你们诚实的心，叫你们纪念圣先知预先所说的话和主救主的命令，就是使徒所传给你们的。在这里，彼得把旧约的先知还有新约使徒的话语放在同样的地位，告诉我们新旧约圣经都是圣灵所写下的逐字默示的上帝话语。彼得告诉我们说，这是他所写的第二封信，他让我们看见彼得前后书都是他所写的。这两卷书的目的都是要把先知使徒所写下的话牢牢放在心中。三到四节，第一要紧的，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，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？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，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。彼得后书有个很奇妙的交叉结构，在第一章，彼得首先是提出了基督降临的盼望，然后讲到第一要紧的，然后提出了圣言的可畏，接下来就来到了第二章，讲异端跟假先知，然后来到了第三章，他首先讲到这个上帝的话语，然后讲到了第一要紧的这个修辞，接下来又再讲基督再来的盼望，也就是盼望第一要紧的神的话语，中间是杜绝异端，然后接下来又是神的话语，第一要紧的盼望。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交叉结构乃是以杜绝异端为它的中心点。到了整卷书的最后3章17节结论的地方，彼得又再次的强调要杜绝异端，他提醒众信徒，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事，就当防备，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诱惑，就从自己的坚固的地步上堕落。彼得后书所用这种交叉结构还有第二个作用，就是所谓的三明治原则。三明治原则是人际沟通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则。当我们对一个人有所批评或者是劝诫或者是警告的时候，我们这些负面的言语如果直接带到这个人面前，那么这个人听了会觉得不好受。而如果我们的用意并不是要对这个人发泄，我们用意真的是要这个人听进去，要他改变的话，我们就要注意自己的修辞，负面的话要夹在中间，前面跟后面都要讲正面的，好像两块面包夹住一片火腿，成为一个三明治。那夹在中间的就是我们要做出的负面的劝诫或者是警告，这样子信徒可以比较好接受。这是这个交叉结构的第二个作用。这种交叉结构还有第三个作用，彼得后书以盼望为开始，以盼望为结束。这个交叉结构的出发点以及目的地都是基督降临的盼望，因为彼得后书诚然是一卷盼望的书信。第一章告诉我们，神的话语是至关紧要的，是第一要紧的。是为什么？是因为上帝的话语能够让我们回应这些讥诮我们的人。这些讥诮我们的人不随从神的话语，随从私欲，讥诮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？他们不相信圣经里面关于主降临的应许，他们讥诮的是上帝的圣言。他们认为这个世界从古代到现在都没有改变，历史一直在原地打转，哪有什么万物的结局，万物的目标呢？其实基督教的末世论在西方思想、西方文明当中带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突破。过去在人类文明当中，所有的文化对历史的理解都是平面的，是原地打转、原地踏步的，同样的事情会不断的重复，日光底下没有新事。 但是基督教的末世论让人对历史有了新的认识。基督教的末世论告诉我们，历史是朝着一个目标在发展的，历史是一个进程，那个目标就是彼得前书所讲的万物的结局。结局的原文 telos 也有目的、目标的意思，历史的进程是朝着那个目的地发展。所以基督教的末世论就带来了这种目的史观，让人类有了进步的这种观念。人类发现历史是可以进步的，历史的进程从某个角度来说的确是进步，世界越来越进步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，世界越来越败坏。从一个角度来说，这个世界是朝着荣耀在发展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，这个世界是朝着灭亡在发展。这个荣耀与灭亡其实是同一个结局，同一个目的地，就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审判活人死人。那时候有公义冠冕为我们存留，那个时候也有永远的刑罚。总而言之，历史不是原地踏步的。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，历史已经发展到了今天，我们已经见证了历史的进程，居然还会有人说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的。彼得说这些人是故意忘记从太古凭神的命有了天，并从水而出，借水而成的地。或许二十世纪前期的人还可以说，我们相信科学，科学告诉我们能量与物质不能被造出来，也不能凭空消灭，所以宇宙是永恒自存的，所以他们不相信宇宙是上帝造出来的。但是到了二十世纪后半叶的时候，科学家们都相信宇宙是从无变成有的，宇宙有一个大爆炸，在这个大爆炸的奇异点之前，没有时间，没有空间，没有能量，没有物质，什么都没有，没有宇宙，一切是从无变有的。就像圣经告诉我们的，上帝的创造是从无到有的创造。罗马书第一章，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眼不能见，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但是他们虽然知道神，却不当作神荣耀他，也不感谢他。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，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，行那些不合理的事。彼得在这里也与保罗这段话相互呼应，告诉我们说，人们是故意忘记神起初如何造了天地。接着彼得说，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，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，直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，用火焚烧。彼得在这里讲的是挪亚的时代，那时候地上充满了恶，上帝用洪水消灭了世界，只留存了挪亚一家人。而这之后，上帝跟挪亚立约说，他再也不用洪水消灭世界。接下来，上帝的审判不再是洪水的审判，乃是烈火的审判。八到九节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，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，千年如一日。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，有人以为他是单言，其实不是单言，乃是宽容你们，不愿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得救。我们要注意，彼得这段话是对主内的弟兄说的，主内的信徒说的，所以他在这里讲亲爱的弟兄啊，也就是神所拣选的人。对于神所拣选的人，神不愿一人沉沦，乃愿他所拣选的全部都得救。神既拣选了，他就必拯救到底，上帝绝对不会半途而废。那这节经文告诉我们，神正是为了拯救每一位他所拣选的人，因此他忍耐等候，没有立刻带来末日的审判。他忍耐等候并不是单言，乃是宽容忍耐，他为了要拯救每一个他所拣选的人。但是彼得说，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。像贼一样意思就是，我们不知道这个日子什么时候会来，贼什么时候到家里来偷窃，我们是没有办法预测的。主的日子也是这个样子，令世界措手不及。所以我们不要把上帝的忍耐视为理所当然。 接着彼得说，主的日子要像贼一样来到，那日天必有大响声，废去，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消化，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。这节经文似乎是在说，神起初创造的那个天地都要遭到毁灭，要消失掉，然后神要造出一个新的天地来，旧的天地就没有掉了。但其实这节经文，这整段经文都不是这样子的意思。上帝将来要造的新天新地，就是他起初的天地被他彻底的更新。那但是这节经文不是说天地都要废去吗？原文的废去是 parerhomai， 意思是过渡，过去 passover， 从一个状态过渡到另外一个状态，好像毛毛虫变成蝴蝶一样，这毛毛虫就过去了，毛毛虫不再有了。但是毛毛虫并不是彻底的消失，并不是不复存在，不是毁灭掉，而是变成了蝴蝶，彻底的改变了。那这段经文不是还讲地都要被烈火消化吗？原文 kasoomai，放在火里面烧，但是没有说把它烧尽烧毁。这节经文最后有讲到烧尽，可是原文并没有这个字。原文的原型是 hurisco， 意思是经过试验而被发现、被揭开、被看见。所以末日的烈火要燃烧这个世界，没有错，要燃烧，但是并不是要烧毁，不是要焚毁，不是要彻底消灭。这个是试炼的火，是炼净的火，它要发现，要揭开地和其上的物的真相。那十一节说，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啊，这里讲的消化原文是 luo， 解开、释放、松绑或者是溶解，引申出来的意思是暴力的摧残，但是并没有彻底毁灭，让它消失而不复存在的意思。十二节说，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，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融化。在这里火烧的原文原型是 puro， 是指用极热的火把一个东西给热透，但是不是说把这个东西给烧掉烧尽。然后后面讲到消化，天被火烧就消化了，原文原型是 takeo，是指把一个固体的物质融化成为液体。十二节后半段说，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，这里的融化用的也是同一个字 takeo， 不是指消灭销毁。所以彼得这段经文当中要表达的概念非常清楚了，基督降临的日子，这个世界会被放进一个炼金的火窑当中，而审判的烈火会燃烧热透这块金子，烧掉里面一切的杂质，甚至把这个金子都给融化了。等到这个试炼结束以后，杂质去除了，金子就成为了精金、纯金、真金，不怕火炼。神的选民也是这个样子。而彼得在这里就呼应了撒加利亚的预言，撒加利亚书13:9，耶和华说他要熬炼他的选民如熬炼银子，试炼他们如试炼金子，他们必求告我的名，我必应允他们，我要说这是我的子民，他们也要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。我们在讲彼得前书的时候就已经提到了一个重要的真理，就是已然未然的真理。这个已然未然的真理告诉我们，我们已经是圣洁的，我们在恩典之约当中是圣洁的。而这个恩典之约是一个带有条件的应许，这个条件就是我们必须要圣洁，这个应许就是神要做我们的神，我们要做他的子民。末日的烈火能够使我们里面一切的杂质被炼尽，使我们全然成为圣洁。等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耶和华要做我们的神，我们要做他的子民。彼得在11-12说，上帝既然要如此炼净这个世界，你们为人就该当如此圣洁，如此敬虔，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。这烈火的试炼可能是指真的有火来燃烧消融这个世界，但这个烈火其实也可以解读为暗喻上帝公义的审判如同烈火一般。 生命记四章二十四节说，耶和华你的神乃是烈火，是祭邪的神。其实主基督再临的时候，他那威荣比烈火还要更加炙热，没有任何的受造物能够抵挡得住，所以他自己的临在就已经是烈火了。而他烈火的审判将要炼尽这个世界，除去一切的杂质，我们在那日凭着主的恩典可以存留，而且得以成为金金。但是彼得后书十三节告诉我们，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，有意居住在其中。希腊文的新可以有两个字，一个是 kaino， 一个是 neos。 neos 是本来没有，现在有了，这个叫做 neos。一栋房子从平地被盖起来，这是一栋新房子，这个叫做 nails。 一栋老旧的房子被彻底刷新，变得焕然一新，这种意义上的新是 kainos。 而这里讲到的新天新地是 kainos， 是焕然一新的那种新。神起初创造天地，到末后就把这个天地改造成为新天新地，使它焕然一新。假如上帝创造了天地，看见天地堕落败坏，就毁掉天地，重新再造一个天地，这样子的上帝是无能的，这样子的上帝不是圣经所启示的上帝。我们上帝是全能的上帝，化腐朽为神奇的上帝，所以他把旧的天地彻底改造成新天新地，而这就完成了他起初创造天地的目的。这也就是我们刚才看见第五节所说的，从太古凭神的命就有了天。神一开始创造天地的旨意，现在继续掌管托住万有的这个旨意，以及到了将来创造新天新地的旨意，是同一个旨意，不是两个不同的旨意。起初的天地就是末后的新天新地，新天新地是起初的天地彻底被更新。而如果天地不是都要消失，乃是都要改变的话，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在今世在地上所做的一切都是有意义的。一方面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仍然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，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。但另一方面，上帝不是要来毁灭这个世界，上帝始终看这个世界是他的世界，他要来更新这个世界。所以我们知道这是天父世界。如果追求永生的话，我们就不会忽略今生；如果我们追寻那永远在天上的家，我们就不会忽略我们在地上的家。所以彼得在十四节就劝勉我们，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既盼望这些事，就当殷勤，使自己没有玷污，无可指摘，安然见主。十五节，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，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，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。信中有些难明白的，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，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，就自取沉沦。在这里彼得为保罗做见证，说他的书信都是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，也就是圣灵来的智慧写的。这些书信有些难明白的地方，如果读不懂，我们可以谦卑承认自己不懂。伟大的宗教改革神学家约翰加尔文为整本圣经几乎都写了注释书，但是他说启示录他实在是读不懂，他不敢写，于是他就谦卑的没有为启示录写注释。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是知也。我们的信心，我们的盼望，乃是建立在我们所确知的事情上面。我们所确知的就是主耶稣的应许。我们不但知道，而且我们认同。我们不但认同，我们还遵行这个话语。这一切的话语就是我们盼望的根基。如果强解，就自取沉沦。因此到了十八节，彼得说，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。彼得后书第一章一开始就提到了对主耶稣基督以及神的认识，现在在结尾的地方又提到认识主耶稣基督，认识神，以至于在神里面得到基督再临的盼望。这个是彼得后书所要带给我们的盼望。 所以我们希望借着过去这一系列彼得前后书的查经，我们能够更深刻的认识主，更深刻的爱主，更深刻的领受那奇妙荣耀的盼望。结尾的地方，彼得说：“愿荣耀归给他，从今直到永远。”阿们。愿这也成为我们的祷告。赞美主的话。